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5章第10节看起。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约瑟吩咐他的兄弟对他爸爸这样讲啊，各位，这是两个聪明人。其实约瑟他的兄弟应该也不笨，包括犹大也很聪明哈。他们讲这话是很重要的。约瑟告诉他，知道他爸爸很精明啊，你要来。他怎么舍得走呢？他怎么能离开呢？他爸爸是很悲哀，又是一个老人，可能他约瑟也知道他爸爸很灰心了，约瑟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那但是赶快来，不要单言。各位，有的时候人真是对危险的事不知道啊、不知道赶快要处理。哎呀，这么危险了还不知道，当然最危险的是我们下地狱这个事，大家都不知道。快快离开这危险的，也不知道天堂多么好，赶快进入神的国才好。现在不要耽误，跟我爸爸讲，而且要快来，所有的东西都来，你和你的儿子哈，就全家了。爸爸来，哥哥们，我没有放弃你们，你们也一样被我荫庇。孙子，你们家的人我也荫庇，你们对我这么不好，我对你们一定是好的，通通都过来，牛群羊群和所有的通通带来啊，这里就是你们住的地方。各位，约瑟也是很大胆的，他怎么知道法老愿意这样做呢？当然他知道他的主，法老也愿意这样做，我们不能不称赞法老。约瑟是要他父亲赶快过来，都住在这个地方，而且约瑟都已经想好住在歌珊地这块地方，跟我相近啊。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因为大概埃及人跟这个希伯来人还是不能够太住在一起，或者宰相跟平民，或者尤其外来的平民不能太住在一起，尤其是这些希伯来人，约瑟家人又是牧羊的，埃及人讨厌牧羊，所以他们住的有一段距离，但是是相近的。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兵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你不要在这里继续受苦。哎，我们今天也是对每个人，包括对软弱的基督徒、堕落基督徒说，不要继续受苦。你以为你现在最终之乐是快乐，不要继续受苦，继续下去你败落的会更多。赶快到约瑟这里，赶快到耶稣这里。12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约瑟讲这话也是要转告给他爸爸，因为他真的知道他爸爸他不大相信。哎，真是知父也莫若子啊，这个儿子真知道父亲会怎么样的反应。你们都看到了，你们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不是你们可能信用不大好，爸爸也不大信过你们，但是便雅悯他也看到了，亲自看到了。我们看圣经里面并不轻看五官啊，神学家常常谈到证明的事情，事实上世俗的哲学也谈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看到有没有幻影啊？我们现在在摄影，在录影啊，各位看到是真的是假的，是虚拟出来、电脑模拟出来的还是真的啊？这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分辨。从圣经来讲，从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讲，五官有相当程度的可靠，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五官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靠或者经验，因为是堕落的。理性逻辑的推理也是很可靠，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但是也有不可靠，因为这是堕落的。如果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在上帝的恩典权柄之下、启示之下，五官的经验和逻辑我们一点都不丢弃，而不像后现代一样这些通通丢弃了。你们看到、你们听到，跟耶稣对多马讲的又类似，你也可以摸来证实我真是复活了。当然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的话，上帝的话在逻辑和经验之上，上帝的权柄在逻辑和经验五官之上，我亲口对你们说的。 去跟爸爸讲，啊，当然讲了也没有用，他们回去讲，他爸爸还是不相信。不过约瑟就说，你讲，让我爸爸被感动吧。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也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啊！这一段约瑟的我也用了很多，我父亲到我这里来，我跟他有感情的。他讲这些，当然我是觉得他可能要多讲，多跟他旁边的兄弟讲，你们也来哦，因为就近就在旁边嘛。但是这里实在是表达出约瑟对他父亲是多么的关爱。哎呦，两年饥荒叫你辛苦了，22年你以为我死了叫你辛苦了，爸爸赶快过来看我。他知道爸爸的心跟他是相连的，他知道因为前面犹大讲的话更叫约瑟知道他爸爸还是爱他的。啊，我们感谢主，约瑟把这些话，把重要的事交代了，让感情奔流出来了。14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我们不知道便雅悯对他这个哥哥，几乎是没有任何印象的哥哥有多少的感情，我们不知道。但约瑟对他们都有感情。约瑟现在应该在谁的颈项上哭呢？各位，你哭在谁面前哭？他没有在埃及人面前哭，在他亲人面前哭。好，你在谁的脖子上哭？这当然也很重要。当然约瑟是选择在便雅悯的脖子上，因为他是他同父同母的兄弟。如果这时候约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哭，在另外一个兄弟身上哭，那个人特别被宠爱吗？他是不是应该在犹大身上哭呢？我不晓得啊。我在想到说，当别人有难处的时候，愿不愿意在我们身上哭呢？我们能不能是他的支柱呢？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其他人身上哭呢？我们有没有相爱的弟兄姐妹呢？教会的肢体应该是这样。在加拉太书，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分担，这是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肢体的生活。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好，这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一个个来了啊，拥抱了，感情很丰富。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讲得很好。有两点，第一个，他弟兄在前面不能说话，讲不出话，太惊吓了，被约瑟安慰鼓励，有感情又和逻辑理性的一番话，让他们醒过来，或者起码大体醒过来，能够讲话。哦，这真是约瑟，而且约瑟没有恶意。不过我们要说，他们对约瑟有没有恶意还不是很确定。一直到后来，过了17年，父亲雅各死了以后，他们才把他们的难处讲出来啊。不过那次约瑟又跟他们再一次和好啊。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道歉的重要，他兄弟没有讲道歉，没有在这里道歉，是雅各死了以后他们才道歉。虽然约瑟已经原谅了，但他们没有道歉，没有认罪，他们还是没有平安。不过约瑟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起码暂时能够跟约瑟讲话了。另外我们也想到，在创世纪37章第4节那里，约瑟的兄弟是不跟他说话的，不是说和睦话。那个家庭里面，因为父亲的偏心，约瑟的被宠，约瑟也不太会讲话，所以他们中间不讲话，不来往的。现在因为这个上帝奇妙带领和约瑟的顺服，哦，他们能讲话了，他们是好朋友好兄弟了。16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传过去了，当然约瑟外面的这些人还在啊，也许马上就传过去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监视约瑟的人，这点各位不要稀奇哦。最信赖的臣子，国王还是有人监视他的，把这个事情传过去，或者有人听这个好消息一定要跟法老讲，就传过去了。约瑟的兄弟来了，约瑟兄弟早就来了，来了好几次了啊，不过这一次他们才知道他是他的兄弟。哦，那这是写小说的题材，这是新闻的题材，他们要弄清楚真相也还不容易。不过应该现在是弄清楚一个大方向了。哦，约瑟兄弟过来了，过来了怎么样呢？ 各位，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尤其在饥荒的时候，尤其在自己艰难的时候，大概都有点幸灾乐祸。我们人都是这样啊，看到别人有祸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同情，有点安慰；别人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觉得很好。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哦，埃及也是在饥荒当中，虽然他们是全世界唯一有仓库能够对付着饥荒的，但是到底还是在饥荒当中。听到约瑟兄弟来，他们都很高兴，他们也会想到约瑟兄弟来了，也许住下来了，又多了几个人来吃饭了，又把我们有限的粮食，在饥荒当中的粮食要拿走了。哎，可是了不起，法老实在了不起，上帝在他身上的一般的普通的恩典非常丰富，让他以前就知道欣赏约瑟，现在又知道接纳约瑟的家人，而且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法老是这么大方的人，他身边的人也大方，臣仆也都很高兴。这跟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跟伯沙沙王的时候，跟大力乌王的时候就都不一样。你一个坏皇帝，一个小气的皇帝，周围的人也都是小人型的。哎，约瑟碰到他们，他们碰到约瑟都是有福，这都在上帝的带领中。哦，他们很高兴，他们不嫉妒，他们不生气，他们不担心，欢喜。然后法老马上就对约瑟说，这当然不知道法老是不是马上来了，还是传一个话，还是后来就把约瑟招过去。那这些圣经都很简洁的讲哈，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你对你弟兄这样讲。事实上约瑟在前面已经讲了类似的话，他知道法老是这样的人。要怎么样行呢？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第一个是尽量带这里的食物回去，这又是好意啊，而且是非常大的善意。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带好东西去给你爸爸妈妈和爸爸和家人，把你爸爸再带过来。这是我不能想到更宽大的，除了上帝是更宽大以外，没有更宽大的，而且也是上帝使他这么宽大。好东西都给你们，哎，迦南地贫穷，跟埃及以前我看国与国之间都是很多的猜忌，很多的战争，不大有友好的，当然现在也没有好多少，但是就对他们友好。你们过来，我们把好东西给你，你们把艰难责任要喂养的人带过来，你们把头痛的事给我们，我们把好东西给你们。哎呀，这真的很像我们的上帝。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很大方，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的。我在想，我希望没有在高抬任何一个人，但是美国不是这样子吗？美国不是在历史上常常是成为包括过去一两百年全世界人都到他这里来吗？美国也不是常常把好东西传出去给别人吗？啊，你说美国也是个帝国主义啊，包藏祸心什么，我们在这里不去谈那个政治。我绝对承认美国有他的错误，有很大的错误，但是我希望我不是基督徒特别偏爱美国。我觉得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的确开了扇门，让很多人把他们的灾难痛苦都带过来啊，就是有吃不饱的人，痛苦的人，饥饿人，像自由女神像底下写的，虽然那个写的是自由女神像，实在这是基督的精神，圣经精神，你们来啊，劳苦担重的都到这里来。我们反对女神这个字，但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精神，上帝的精神。来，所以大家都移民过去了，尤其在初期的时候更是可怜人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在神的祝福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然后又把外援不断的给别人，包括二次大战的 Marshall Plan， 包括我们台湾美元也是吃过很多这些好处了。对，我再一次说，他们有很多的缺点，哪个没有，但是在神的恩典下有非常多的长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包括英国有没有这么好过？英国在清教徒影响之下也应该有很大很好的影响，不过好像后来英国变成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不断的扩张，虽然他们的扩张是不是也把一些好的制度带出去了，像香港也是英国殖民地，管理的却相当的好。我们还是要说，在神所影响的国家个人民族之下，影响越多就会越好。可是一般的恩典也有， 虽然埃及并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国家，可是神还是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很大方，我们要把所有的美物给你们，你们要吃着地肥美的出产，肥水不落外人田。这个法老却说落外人田吧，我们中国人也讲楚功得失啊，一个东西好东西，哎呀，被楚国的好东西被楚人得到了有什么关系？孔子说何必楚呢，楚国以外人也可以得好处啊。但这种大方的精神我们都是只有靠着主的慈爱才能有。好，现在你们怎么行，其实约瑟已经讲过这样的话了，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我们人要听上帝的话，我们人要听聪明人的话，我们人不要听魔鬼的话，不要听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常常听了自己的私欲，听了魔鬼，听了世界，我们分不出什么是该听的话，什么是对的话。你看后面雅各就不听这些话，有的时候是我们自私不肯相信，有的时候是我们太多绝望了，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好，带着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哎呀，不但允许你们来，不但让好东西过去，你们还可以带车辆把人接过来。这车辆去的时候恐怕也带了很多吃的，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老弱妇孺来我们埃及，像蝗虫一样吃掉这个地方。这个话就是后来到换了一个坏法老的时候，在摩西之前的那个时代，或者是约瑟死之后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哦，这些人这么多，要把我们东西都吃光了，那就不行了。在以色列走旷野的时候，也有这个，也有两个王说：“哎呦，这些人要把我们的绿的东西都吃光了，怎么可以？”啊，当然我们说防备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不能不有所防备了。但是认识上帝人不仅自己可以丰富，更可以给别人丰富。通通带着粮食去，车子载着粮食去，然后车子再带着人过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的。我越看越觉得这简直像上帝讲的话，你不要爱惜你以前的东西，把你以前的东西通通丢掉吧，撇弃一切来跟随主吧，主的一切的美好都是你。当然你过去的东西也是好的，但是被你自己用坏了，在主这里才有永远不会用坏用尽的财宝。二十一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啊，这里讲以色列表示他们是整个的一体的哈，是被神改名以后的雅各，他们听话了。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啊，这还是在饥荒的时候，但是就给他们，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各位记得衣服是惹祸的根源吗？约瑟被卖就是因为他爸爸替他做了一件衣服，你记得约瑟下监牢的货源也是衣服吗？啊，他的女主人抓着他的衣服说这就是他要强奸我的一个证据啊，衣服常常惹祸的原因，金钱各样事都是，但是各样事也都可以是上帝的祝福。这里就是一个上帝借着法老给他们祝福，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五套衣服。便雅悯得的多当然是约瑟喜欢他了，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对不对啊。当然就他们是同父唯一的同父同母兄弟，这样做应该是对的，但是一方面我也怕宠坏了便雅悯啊，便雅悯这个姿态好像有一点桀骜不驯啊，那也会不会让他其他兄弟觉得你不公平啊，跟爸爸一样还是这个样子。那希望不会了，因为等差的待遇不一定是不公平啊，对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待遇，希望都是公平的不同。23节，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哦，这我讲到这都好像掉口水一样，这是饥荒。当然他把驴子各有10匹，公驴10匹，母驴10匹，当然还有那些车辆，带了许多吃的，是特别给他父亲用的。当然父亲也吃不完这么多，当然也是给他们全家用的，但想得非常周到，也非常丰富。上帝给我们恩典是更丰富，就像那浪子回到父亲家里的时候，他不是做奴隶，父亲把一切东西又给了他。天父也是这样对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不配，但是让我们更多感谢主吧。 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打发他们回去了哈。当年你们打发我来的，你们打发我来是借着把我卖掉，甚至要把我杀掉，但是上帝有美意，现在可真是上帝法老我都希望你们去，有个使命把人带过来。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这是不是多余的提醒呢？各位，不是啊，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尤其在饥荒的时候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会不会他的兄弟们又在路上相争了呢？这是有可能的。各位，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也在相争啊，那时候没有很多财富，很穷的时候啊，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没有什么钱呢、啊、他们相争啊，要争将来谁做左丞谁做右相呢，在路上应该同舟共济啊，路上可能还有盗匪，路上那个路也是不好走的，都是要赶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精力花在一些不该花的事上，不要相争哦。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又是不是也常常相争呢？没有同心的走，我们今天同心走天路，不要在路上相争，完成主给我们的每一个使命，以至于我们最后都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地，就是神的国。二十五节，他们从埃及上来，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这任务很重要啊！哎，我们要搬走了，我们要回去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尽快的先回到父亲那里。可能粮食啊、车队啊是比较慢的，他们先回去，回去急着，大概也是犹大吧。但是其他人也都要报这好信息啊！各位要报好信息，这是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我是第一个告诉你好消息的。大卫在跟他儿子亚沙龙作战的时候，就有人要报得胜的好消息。不过那是一个笨蛋，因为大卫的得胜是他儿子的死，所以大卫不会把那个当好信息。报好信息，传福音报好信息，他们脚中是佳美的。我们也迫切的、急切的把好消息报告给别人吧。当然，报好消息的时候也要报全部的好消息，也就是有一些坏消息哈，你不悔改是会死亡的。啊，赶快回去！哎，报好消息也要有预备啊！消息太好了，他们不肯相信啊！啊，这有啊！彼得回去的时候，被主释放的时候，回到马可的家里，罗大使女跟其他人讲彼得回来，他们都不相信。路加福音也讲，妇女跟门徒讲到说，耶稣复活，他们也喜得不敢相信啊。甚至耶稣显现了，他们都还不太敢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信心太小了，有的时候是我们自信太大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相信上帝给我们的。雅各在这里是太悲观了啊，我们在这里不能讲太多啊，你简单想一下吧。雅各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开始，到现在130年的时间。他没有享受过什么太多的平安和快乐，他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跟他哥哥相争，很危险，他哥哥可能就要掐死他的。生下来以后，他哥哥也对他有很多的威胁，然后要夺他的性命，然后他也欺负他哥哥，欺骗他哥哥，然后要逃到巴旦亚兰，又被他舅舅欺骗，又被他舅舅欺负，然后在那20年里面，他常常不能合眼。虽然神给他很多的祝福，但他因为对神不怎么信靠，所以他自己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然后回到家乡以后，又还继续有儿子的作乱，然后不久太太死了，所爱的太太死了，又有儿子上自己父亲的床，然后又有约瑟的失踪，然后又有饥荒，然后又有便雅悯的几乎要被扣留，西面已经被扣留了。临到这个老人130岁的老人，所有的事都是不幸的事情。各位，临到你我的事情啊，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比较富裕一点或比较贫穷一点，也都不快乐。因为人没有上帝就不快乐。我们有上帝是喜乐，但是也有艰难的十字架。愿我们凭着信心欢喜的来背得胜。雅各这时候是不能信了，他听到的坏消息太多了，没有好消息。他心里冰凉。 冰凉不信不要灰心啊，各位，我们传好消息，即便那是真实的，人家是常常不信的。那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更是人不信。继续讲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再讲，再讲，再讲，讲讲讲讲，总可以信吧？我们讲神的话，我们求圣灵工作，总可以动工。那这我又想到，使徒行传，或者马可福音最后讲到说，用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我们传道这是最重要的，神的道有圣灵的能力，神的道是有创造能力，神的道有审判，有更新的能力，神的话是大有能力，所以我们不断的传。那么神若许可，在这不断的传当中，有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或其他的见证。当然我们自己是一个见证，我们传道的人若是有喜乐，有平安，有主的样式活出来，也是一个见证。现在有个见证，有个证据，就是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哦，这是空军一号，当然可能是空军二号，是宰相的车。哦，这是真的了，他就心就苏醒了。人的心要苏醒，人的心要苏醒很不容易，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可能是头脑非常清醒的在做每一件事，甚至包括最漂亮的判决和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不认识自己，你还是在沉睡当中的。他醒了，他以色列说啊，这是一生在上帝的带领中的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约瑟还在呀，那我要去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等耶和华的山能将我们胜利点。